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是照例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
啊，周
好。
末和大家一起聊天。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啊，我们先做一个预告，因为接近年末了，我们下周应该是本年度的最后一期节目，元旦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所以，仿照去年的例子啊，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个年末的专题啊。具体这个怎么搞，到时候大家听就知道了。但是有一个小的细节，我们提前要预报一下，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听友啊，不论是我们听友群里面的，还是我们在节目下面可以给我们留言。就是说一说你们的2024年最有感触的事情或者感受，不用多长，一段话就可以了。我们会从中进行一些筛选啊，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下周我们会拿出来一起跟我们所有的听友去分享。就是我们会聊聊我们的年末的感想，也会读一读我们听友里面的一些感想。当然，如果有好的话啊，有兴趣的听友呢？可以在听友群里面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面给我们留言。如果不好意思呢，也可以私信我们，B 站可以私信我啊。小宇宙好像没有私信这个功能，那你就只能在节目下留言了。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2024感受，就是这么一个预告啊。然后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一些内容吧。前两天我们王老师跟老庄都在武汉参加一个会议啊。开放原子的今年的年度的会议，对吧？
对，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感受吗？
我先开个头。对，因为今年的那个，康沃原子的开发者大会主要是在武汉举行。对，这个呢，反正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应该知道。对，就是包括庄老师啊，还有李老师啊，我们几个其实和武汉呢都是有一些渊源的。那今年为什么能够在武汉举行呢？就是因为。国家出台了一些开源的一些支持政策以后，武汉呢，其实这一次在很多的一些省份当中非常积极，而且呢，甚至还发布了那个全国第一份系统的开源政策的一些文件，就是鼓励支持包括武汉的企业呀、高校呀，还有相关的一些人才，还有一些开源项目。对，那正好借这个机会，那武汉呢又把那个本次的活动，然后呢放到了这个武汉。对，那在第一天的里面，其实包括武汉市的一些领导啊，对，包括像开放原子基金会的呀，通讯学会的，对，这次也在上面举办了那个开源的一个学术论坛。对，那我们几个呢，其实也是我和庄老师，主要是也是在上面有论坛，还有一个圆桌，对，其实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讨论。对，我就先开个这个头，
对，王老师有一个没讲，我来替王老师讲。就是那个这次的学术会议，因为收了很多篇跟开源相关的学术论文，然后还专门评出了优秀论文奖，就只有一篇，这一篇就是王老师的学生 Frank 拿 了优秀论文奖，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
确实也很有意义。
对，
是
算
讲什
是
么的论文呢
中国的还是他的 OpenRank 的那一套嘛？
？OK，
对，就是那个 OpenRank 的
社
学
区
术论
算
文。
法，
排名啊，贡献度啊。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分论坛里面有一些非常学术性的内容，就是甚至在主论坛都有一些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其中像那个湖北大学的尤兰老师。他主持的这个分论坛，其实就是把我、王老师，我们一堆人都拉去嘛。其中有一个老师叫詹建峰老师，然后他其实讲的东西，我觉得李俊，你如果在现场的话，你可能也会很感兴趣的。他就是讲的是一门学科，就是评测学。当然，其实没有这门学科，是他自己发明的。
我好像听他讲过这个东西，
对的，评
对，
价学，
评价学。对，然后呢，他其实讲的我自己觉得还非常的偏。底层哲学的东西，因为他要评价的是全世界范围内万事万物，任何东西
对的，
都应该可以评价。 他认为就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任何时候其实你都在说这边好还是那边好，好多少，怎么办，我这选什么，怎么干，这背后其实都涉及到评价。然后他就开始针对这个评价这件事情开始做一些基础定义，还提出了几条公理什么什么的。但是具体的内容我记不全啊，我只记得有一条是我当时就觉得哪里不对。然后呢，这个后来还跟边上的那个复旦大学的陈阳老师还是聊了聊，那个陈阳老师也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但是就时间来不及嘛，就没有仔细探讨。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评测的本质就是说，那个詹老师的说法还是说要对这个事情有一些根源性的了解，就比如说影响这个事情的有 N 个因素。我能把这 N 个因素找出来。所谓评测，就是把这 N 个因素，评测一番，或者说得到一些量化的结果，从而形成对这整个事物的评价。
这不就是 KPI 的设计吗？这个我们搞企业的人很熟悉啊，就是搞 KPI 不就是把各种事情你要分辨出啥叫好，啥叫差，你要对这个好和差有一个建模的过程。
对，又有建
其
模
实
的过
他
程。
那套理论我听过了，他的核心难点不在于他讲的那些东西了，他讲的那些东西不管对错都不是特别重要了，就是你总是只要一件事情它足够重要，那么你总是有对它进行排名的这种需求的。这种排名的需求有很多动机了，一个动机是说我要识别出有问题的部分，以便我做工作，对吧？第二个就是我需要做一些激励，来使得大家都往那个好的方向上去走，等等，有若干这样的动机。总之，你都会有这样的需求，但这个需求的背后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解决它？解决它的方案就是你必须要对好和坏做出数学级别的建模。但是我们都知道，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就没法建模，或者说这个建模它就只有60%左右是客观的，其他是很主观的，所以有些就解决不了。这个回头我们不是我们听友群里面有人在聊优绩主义这个事情吗？其实跟这个话题也有关系啊，就是你怎么评价好与不好
没有，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反对意见啊。这
啊。
个其实是确实是涉及到哲学层面，或者说是对事物的理解。我认为它是分两个东西，一个是叫做原因，比如一个事情影响它的有3个原因、5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呢是它的表现，就是这个事情对外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现象，或者是3个现象，或者是5个现象。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是吃东西也好，他着凉了也好，这些都是影响他身体的原因。这些原因是控制他最终身体好坏的输入因素，而他对外表现出来的是那些，比如说他的体温、他的这个什么血液指标、什么什么指标，这都是对外表现出来的可测试的因素。这是两个东西。那有时候我们去评测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去评测他对外表现出来的因素。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比如在 KPI 设计里面，它也是有这两套东西的，但是它通常是融合起来做的。就是我们以前设计 KPI 有一个说法，叫做结果导向为主，过程因素为辅。就是你有的时候是要关注过程因素，就是你刚才说那些偏 source 的东西，但最终决定性的应该看结果。但是你也不能只看结果，因为有些东西过于复杂，光看结果会有问题。你也会看一点过程或者它的原因性的东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那个理论里面好像是不是过于的强调了去做结构性的归因性的分解，这个就更难，就实际上相当于把这个事情的可行性就更加降低了，就属于，因为结果导向的评测是相对会容易做一些。
然后我想要接下来阐述的就是说，我理想当中的评测是这样的：第一个是我们要对一些评测，我们得算出值来。这个值首先它得基于一些表现性的东西，或者叫结果性的东西，这些是它的对外影响。这个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因为它会涉及到，比如说你到底为公司赚多少钱。或者是你究竟给这个人带来了多少健康或者是疾病，这些都是结果性的东西。但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把因和果分开来看，然后呢，得到果之后的那些值，要反过来形成你的一些动机或者说是一些动力，说因为哎，因为值是这个，所以我要吃药，那么我就要吃什么药，我要对这个因有所理解，就这是一个建模的问题，就因果关系我能够建模，然后基于对果的评测，我再去影响那些因，但是。我认为詹老师的整个的这套体系当中，他其实没有明确的划分因的那些东西和果的那些东西，他是混在一块儿的、
啊。那个更难啊，那个超级难啊。
对，
就好像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一个中学生或者小学生，他有一道关键的数学题做错了，那么他到底是哪部分没学好导致做错了？这是下一个问题。这个是当我知道他这道题做错了之后，比如说我出了一套试卷十道题。然后全班这十道题里面得分率最低的是某一道题，那我认为这道题在这个班的教学上肯定有问题了，对吧？那么这道题里面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它原理没掌握好呢，还是计算过于复杂呢？还是这个题目题表本身具有迷惑性，大家审题不认真呢？这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原因在里面。那么你再怎么去分析这个东西呢？这可能是下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会更复杂的多。所以测评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啊，但是我一直认为它是教育学里面的重中之重，或者可以说是教育学里面决定性因素了。
我觉得还不光是教育学了，它是任何学科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你都需要去测评的。我们现在虽然是以教育为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不区分因果还有一个坏处，就比如说我去拿十大树去评测，作为影响开源项目健康度的一个因素。
对，
然后十大树到底是因还是果？它其实我认为它应该是果，对，
肯定是果。
但是如果有人把它当成因，然后说我就想办法去提高十大树就行了，然后这其实就是倒果为因，然后觉得我只要去把十大树提高，我的开源项目就健康了。
这个倒也不是倒果为因了，这个叫做过度简化的 KPI 指标。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
就他把这个果取的果的里面的要素太少了。
对，
就以前我们好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个 star 数肯定是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开源项目，不管你怎么样，你先把 star 数搞上去啊。但是呢，你光把 star 数搞上去，不能证明你就足够优秀。它只能证明你在项目的推广和宣传上有一手。但是是不是真的优秀呢？你得再叠加另外一些指标上去。所以我们以前搞 KPI 的时候，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个活本质上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一个过程。它很难做到真的就是数学级别的严谨和科学。我之前有一次就学校里面搞活动的时候，听过詹老师谈他那套理论了。我当时的第一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象牙塔里的玩意儿了，他自己玩得很快乐，但是实际上很难落地了，就是太难太难了这个里面的东西。挺有意思。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事情，也是王老师提问，然后我当时在现场有一个回答的。
对。
但是呢，因为那个问答就是没有交流，就是大家就聊一聊就算了，所以我其实很想在这个节目里面说出来，然后听听看大家觉得是不是。合理或者说是不是靠谱。王老师当时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到现在各地啊都在出台对开源的相关政策。然后王老师就说，那你对这些政策怎么看？如果你是政策的制定者，你会制定什么政策？
哎，这是个好问题啊。
对。然后呢，我当时其实就说了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我反对的是政府直接给钱。就是某种鼓励啊，如果你有一个项目开源了，我给多少钱，你捐到基金会我给多少钱，类似于这样的政府直接给钱，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所以我当时说了两个词嘛，一个叫诈资，一个叫涓滴效应。涓滴效应是一个现成的词，就是在美国的经济学里面，当年好像是里根经济学搞的，就是反正是从上往下政府给钱，然后他认为这个涓滴效应是从一个企业一层一层的往下渗漏，可以渗透到其他的中小企业和个人，这是叫涓滴效应，这是我反对的，因为我认为不见得能漏下来。
它那个适合于就是比较复杂的产业链式的那种行业，
对，
比如说产业链 很长，而且产业链影响比较大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商飞，中国商飞，国家给足够的钱给到中国商飞，然后目标就是你要做919，那么这个是一定有涓滴效应的，因为它会带动整个这个事情背后东西太多了啊，材料、动力，然后具体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有上万个独立的产品，最后拼成919，那么这个一定会展开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这个项目最后会延展下去，还有造电车也是类似的，但是。像软件这种呢，它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很多软件的项目它没有那么长的产业链，那就可能真的是到这个企业，我们不说骗吧，它成功的得到了这笔钱，它就得到了，后面很难传递了啊。
对，然后呢，我为什么在谈榨汁效应呢？我想就是建议的是，地方政府也好，这最好是中央开始，就是要求各大中型企业或者是央国企，严格的执行开源安全和合规相关的工作。
啊，
这种严格就意味着，如果你没做到，我就罚你。如果你的软件，如果你的开源软件，如果你商业软件有漏洞，我就罚你；如果你的 license 不合规，我就罚你。这样的话呢，其实每个企业就会重新去思考它的成本结构，我要花多少的预算，花多少的钱来做开源相关的工作。这个时候，这种榨汁效应才会把这些企业的钱从他自己的商业循环当中榨出来，去做到对开源社区有益的工作。我当时还在跟尤兰老师在说，我说你看，我尤因为尤兰老师前面正好发表了一个演讲，是讲的是开源人才评价的事情。那我说，如果对于企业来说，他永远只是去招更好的软件开发人员，那么他什么时候才会去招开源人才呢？除非是有政策压了。说我这个企业必须要有人懂开源，有人要做开源，有人要做开源治理，这个时候对开源人才的需求才会上来，否则的话，对开源人才的需求是非常非常薄弱的，最多我就是还是去招程序员嘛，只不过这个程序员懂点开源挺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很多企业会是这样想问题。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所谓的榨汁效应。第二个建议也基于一个猜想。就是说，我猜想，如果一个企业他要去招人的时候，他会去看这个学生的开源经历，他会当然的认为，如果一个学生有开源贡献、有开源经历，在开源社区里混过，那么他会比其他的学生更有能力。因此，如果一个学校重视，学生的开源相关的教育，能够提高他们这个专业的就业率。那么政府出台的政策就反过来，就是我不要去管你是不是在做开源教育，我直接去说你的就业率有提升，我就奖励你就行了。就哪个学校的就业率有提升，我就奖励哪个学校。然后这些学校自然呢就会把更多的教育的资源往这个提升学生的这个开源经历，增强开源的素质，然后在开源社区能够混出点名堂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其实也是一种面向高校的榨汁。反正我当时就提了这两个建议。
你这个也是一种测评系统的设计啊。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
对的，对的。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强调所谓的开源人才，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整个行业就业人士的跟开源的相关的技术以及协同能力的一种建设。比如像刚才老庄提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我们非常的强调，不论你使用开源软件还是你贡献开源软件，各种方面的合规以及安全，那这个实际上就要求从业人员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一些能力集合。这个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开源的安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开源安全、开源治理。那这里面实际上是对复杂的软件项目里面用到的各种各样的组件有一个管理能力。那这样的人才现在实际上市面是稀缺的了，但是我不知道各个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他们也就是把它搁着啊，我有少数的人懂就行了，或者我建立一个开源治理团队，让他们去懂就行了，其他人不用懂。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卡得严一点之后，它会有提升呢？这个不知道啊。就是开源这个东西，它很多问题是处在已实际上已经发生问题了，但大家没有去揪它，啊，它也没有产生立刻的坏的后果，很多情况是属于这种状态的。
因为损失不大嘛。
对，就或者损失很隐性，或者有一些是属于比如侵权的事例，别人不来找你就没事儿。那你提供了这样的思路之后，王老师和其他的这些嘉宾有什么观点呢？你们没有一些争论或者争吵吗？
没吵起来呀，就是王老师做
哎
主
呀，
持
那
人
太
太
遗憾
温
了。
和了。
对，我这块呢，以稳定为主。
对，王老师属于和为贵的啊，
对，应该吵一吵的。对，特
应
别
该
是
在论
像
坛上
有，
煽动一些东西的啊。
对，特别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像齐刚，也是我们认识的嘛。对，其实，在过程当中，庄老师和齐刚其实还是有挺多的一些冲突的。对，他们本身有直接的一些，甚至直接正反不一样的一些论点。
对呀，那如果这样的话，老庄说完这个，王老师应该问：哎，齐老师，你们怎么看老庄的这个建议？
没有，就齐刚当时就笑笑就过去了，就是还是跟测评相关的，也是 KPI 的事情。然后其实齐刚当时就在说，哎呀，也不要过度的去量化这件事情，这个不太好。就你想，这个企业当然会很注重 KPI 了，但是你想，在宗教这个环境下面，你去烧香，难道你还管烧3炷香还是烧5炷香吗？你还是有一些不能量化的东西。然后我突然就实在忍不住嘛，我就把话筒抢过来了。我说，那人家这个香火和这个庙和那个庙香火旺不旺，这个可是很明显的，人家这
这个
量
肯
化
定
得
有
很清
KPI 啊，
楚。
就看捐的款呀，
对呀，
点钱数啊，
对呀，
这
但
个
是
太
后
有
面齐
KPI
刚就
了。
没回复啊。
他说的没错啦，世界上不能所有的事情都 KPI 化，但是有些事情真的得 KPI 化，只要有工作任务就必然会有好与坏、成与败的这个评价标准，这个几乎逃不掉的。否则，要不然开这种会讨论这个，他是干嘛的，是吧？
还有一个点，其实我那天我回忆起来，就那天那个是武汉大学的玄老师，就他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很难回答的。我没办法记住他的原话，我就用我的语言描述一下。他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做开源是因为喜欢，是因为热爱，是因为乐趣，所以我们去做开源。
对，
但是现在你有了这种考核，有了这种激励之后，他是不是会味道就变了？那些本来因为热爱、因为喜欢去做开源的人，是不是反而不想去做？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我当时我也没回答。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啊。我们想要去推进的，绝对不是说让更多的人来做开源这么简单，而是说在开源的整个领域里面有哪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重要包括了好几个层次啊，不同的，有从科技能力出发的，比如说开源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科技研发的路径和范式。那这个里面有一些能力不具备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比别人速度慢，或者成果会相对弱一些等等。另外就是从个人能力的角度，你能不能很好的利用所有这样的资源？你能不能利用这样的资源，不仅仅是下载一个软件包来用，而且是利用这个资源来提升自己，不断的学习。所以，开源与协同相关，开源与学习教育相关，它都是带来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范式的。那这些能力，我把它提取出来，我们也不说是推广开源或者什么的，就是提升组织和个人的能力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件值得去推进的事情，而不是那种传教式的。我觉得传教式的那种呢，是意义不大的。啊，就这个事情好啊，大家投入进来啊，这个事情对全人类有益啊。这里当然可以说，但是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有这种觉悟的人，他自然会进去的；没有的话呢，他也不会有什么动静，反而可能有反面的作用。
是的。
但实际上，这个里面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仰，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兴趣爱好，它是切切实实的有好处的、有优势的，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在协同、项目协同和个人的学习成长方面。是能带来直接的好处的，挺好的。我觉得没事儿，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些观点啊，碰撞一下还是很有价值的。我就属于偷懒啊，在家里面就听你们聊一聊，然后掺和一下就完
也挺好。
了。好，那我们下面来聊我们今天几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话题也是最近讨论特别多的啊，就是 AI 驱动的软件开发。这个话题呢，其实在很早以前，在去年。这一波的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这一波人工智能启动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聊过， 就是我们觉得在编程这个领域，很可能是这一波人工智能比较容易发力的一个领域。一方面是编程这个事情比真正的自然语言要容易太多了，它是一个定域的概念，它整个语言所表达的 domain 是比人类的自然语言要小很多很多，而它的所有可能性是非常局限的。啊，就是在一个上下文里面，你能够生成的代码，能够生成的东西是相对有局限性的，不像人类讲的自然语言，那发散起来可以没边儿的啊，一句话开头，下边可以讲不知道多少东西。但编程语言相对来讲是一个定域模型，所以我们当时就很看好这个领域是一个代表性的可以冒出来的领域。过了一年多，到现在，尤其最近这几个月啊。看得非常明显啊，一方面是产品开始越来越有意思了，这里面代表性的两个竞争对手啊，一个是 GitHub 的 Copilot，它没有做独立的开发环境，它是嵌入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因为这两个本质上都是微软的嘛，所以他们自己就内部联合了。为此，GitHub 把自己原来开发的 IDE 也给停掉了，就那个 Atom。另一个竞争对手是有人开发的一个独立的 IDE 环境，就是 Cursor。实际上，Cursor 也是基于一个定制的 Visual Studio Code 的，但是它完全包装了，它不是基于开放的 Visual Studio Code，然后加个插件的模式，而是做了更深的程度的整合。但不管怎么样，这两个竞争对手现在做的事情是类似的，他们都通过一组功能性的插件。来实现了编程过程当中的很多场景直接跟 AI 的对话，它不再是局限于打开一个窗口跟 AI 助手聊天，问他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了，而是跟整个开发的工作流更紧密的集成起来了。比如说，你随时可以在你编码的那个编辑器里面去要求它做一些自动的代码补全，或者根据你提出的要求。去一次性的更改多个程序代码文件，来实现一个业务需求。类似这样的工作，现在已经可以在 Cursor 或者是VS Code 加 Copilot 这样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了。然后也有更深入的一些其他的工具也开始在做了，比如说最近 Amazon 有一个他们的云计算相关的一个发布啊，开发者大会上面他们做了一系列的 Keynote。里面有一个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在怎么看待 AI 对云计算相关的驱动。结果他们给出的答案，我看上去是这样的，就是它大幅的加强了 AI 在他们整个自动化测试和自动化部署，就整个 DevOps 的这个环节里面怎么去加强。比如说，它允许在你部署应用的时候，去利用 AI 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去自动的生成很多的。单元测试啊，系统级的测试，然后这些测试如果有问题的话，它会自动的重新去生成啊，直到它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根据这些东西来大大的加快整个持续集成的过程。就是你发布代码之后，剩下的事情很多工作是 AI 可以帮你完成的，做测试、修改测试，或者你新增加的模块，它帮你新增或者修改原来已有的测试，然后测试集完成之后，它自动的去做接下去的。持续集成啊，或者部署啊，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想聊一聊，在今天这个场景下，整个 AI 驱动的软件开发会怎么走？它到底目前带来哪些变化？未来我们比较看好哪些可能的变化？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先引用一篇文章啊，也是我一个朋友叫祝威廉，他的微信名叫祝威廉啊，本名我反而不记得了，反正也是姓祝吧，庆祝的祝。他在讲到就是 AI 编程的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其实也就很短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就最开始他总结的就是 tap，就是嵌一下 tap，然后代码补全嘛。然后后面到了这个 Cursor 出来的时候，有一个 tap，然后呢还有就是对话。对话呢，现在出现了，就是 apply chat，就是你只需要确认，它就直接把你的代码改了，就改一段一大片都可以改掉。然后呢，再后面就引入了，就它称之为叫做 commit，就其实就是一次修改多个文件。然后再后面的话呢，他认为是这个最新的一个工具叫 Windsurf，这个工具我不知道你们用过没。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更厉害的，它相当于是从 commit 这个力度变成上升的一个力度，叫 PR，就相当于是同时可以做多次提交，每次提交做一部分的工作，然后形成了一个 PR，然后来对整个这个项目来做修改。这是他对 AI 编程的一部分的总结。但是我们再扩大一下，我们说整个软件工程范围内有很多很多的环节，写代码只是其中的一段，往上往下延伸，比如说测试，这个 DevOps 的整个的开发部署，前面的设计，前面的架构分解等等，其实都是软件工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我们可以思考的，其实我之前在华为内部的时候，他们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经验的总结，就是说，我们想办法在软件工程的各个环节当中加入 AI 元素，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去思考怎么样更好的 AI 化，怎么样用 AI 的工具帮这个环节加快速度、提高准确度、减低工作量等等等等都可以做，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做，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一个趋势。反正唯一我认为没有变化的就是，最终它的产出物还是和原来的软件工程没区别。就是说，假设有一个软件做完了，最后出来一个软件，说这个软件是一个什么什么功能、什么什么系统，它几千万行代码无所谓，但是你根本无法判断里面是 AI 成分的，因为它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帮助了这一段那一段，这一段那一段如果没有 AI 呢，大家无非做得慢一点，总是能做出来。所以我认为，在 AI 对于软件开发的影响方面，我认为他只讲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没讲，就是整个的系统架构当中会被嵌入多少 AI 的元素。就比如说，我这一个系统我很复杂，我有好多个功能模块，原来当然我只能够想象的是我说的功能模块都是我自己写代码，或者是我通过写代码去读写数据库，或者是读写网络上的 API，反正无非就是用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代码把它串起来。但是现在有一些功能模块，我不再是写代码了，不再是用那些传统的算法了，甚至都不再是用传统的机器学习的算法了，而是我去把这个东西提给大语言模型，或者是提给这种文森图模型，提给一个什么什么大模型，然后他给我返回一堆东西来，这些东西它的准确度是概率性的，这个是跟过去的代码最大的区别，就是说传统的代码我写一个功能模块，写好了就是写好了，测试通过了就是通过了，那么如果它的测试覆盖率是到100%，那我就认为它100%的时候都是对的，除非是有 bug，那就是问题。但是现在，如果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有一些模块是用大模型的这种功能来实现的话，那么它的对就是一个概率性的事情，而且我甚至是无法的把它变成100%，就哪怕我测试覆盖率100%，我都做不到。那么接下来才是说我这个系统如何与这样的一种大模型好好的相处，我要用它的能力，我又要防止它出幻觉。我要考虑到它的正确率可能只有80%或者只有90%，我该怎么办？那出了问题，我是不是可以重试？甚至我可以把同一个问题提给3到5个大模型，他们都给我来一遍，然后我挑好的来用。这都是就是在 AI 大面积出现之后，在系统架构的层面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你说这个，我感觉是就相当于在软件工程的领域的 needs 和 the graphics 的这个争论啊。当年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式会议啊，50年代的达特茅斯会议，当时就两派观点激烈的交锋，一个是 Deniz，代表人物就是 John McCarthy，这一派就是目前我们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这一派，他的原则就是可以把人工智能算法看作黑箱，他只要解决我要他解决的问题就行了，里边他怎么实现的不重要，你可以用各种其他的方法。那另一派呢，就是 Marvin Minsky，他们这一派坚持的 the graphics。他们讲的就是说，人工智能算法必须是双向理解。什么叫双向理解？就是第一，它理解并且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第二，人类也能了解它是怎么做的。 这两个东西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呢，它本质上是放在一个程序的沙箱里面去实现。那这两派谁能做出结果，谁就好，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在软件工程的领域，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老庄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为什么？你刚才说这个逻辑，实际上不仅限于一个软件的模块了，而它是整个软件系统，它就是一个黑箱。我不理解它里面怎么做的，但是它只要出结果就行了。是吧？但是这里有很大的问题，这个跟我们人类去编码出 bug 是完全不一样的点。我个人认为在哪里呢？人类编码出 bug，我只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我能识别并改正这个 bug。但是现在的 LLM，它如果一个问题答得不好，你完全有可能，你不论试多久，它都不好；你不论试多少个不同的 LLM，它都不好，它就是搞不定。而且你不知道怎么让它搞定，你只
那
能
这个
说我
任
再来。
务就不适合用大语言模型来
那你
做。
怎么知道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呢？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内部机理是什么，你甚
我
至
这
没
个只
法
能
判
试，
断。
这个只能试出来，就是这个不
那，
行，我就不用。
对，那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你这个软件产品所需要的某个东西你就过不去啊。你刚才对比了现在的状况和更大的范式革命的差异所在嘛，对吧？你认为现在的这一个 AI 对软件开发的帮助，其实说白了就还是 AI assistant 这个阶段。啊，人去设计整个架构，并对最后结果负责。那 AI 只是帮人在做事情，这是现在的现状。但是我认为这是可预见的将来唯一可行的方案，就这个。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相当于把需求扔给一个 AI 系统，它去生成一个系统，它可以 run 的结果呢，80%的情况下它是完全 OK 的。如果不 OK，它就去改。总之它最后能改出来。但是还有10%或者20%的情况呢，是这个大模型怎么都改不出来。
有可能，对。
它的成本上升到你完全无法接受。我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最近不是 OpenAI 在它的15天的这个长发布会里面，最后抛出的是那个 O3，对吧？它原来是 O1，然后跳过了 O2 啊，因为 O2 有太多的注册商标了。这个英国有一个电信公司叫 O2 啊，还有很多产品也叫 O2，所以它跳过去了，直接叫 O3。那这个 O3 有个很吓人的地方，就是它官方公布的数据啊，说。对问题的解决能力有大幅的提升，但是它的 per task 就是每任务的算力成本已经超过了1000美金。就是 O1 大概是10美金以下。我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专家在讲一些观点啊，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解决问题还是用蛮力啊，叫 brute force，就是我们讲的力大飞砖。这个力大飞砖。力大到100倍成本的时候，就把大家都吓着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到底是继续相信这个 AI，先投它1000美金，看它能不能搞定；不能的话，再投1000美金，还是说你还是回到人可控的环节来做会更好一点？
其实我联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也是技术发展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案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讲这个蒸汽机。蒸汽机最早它应用的领域是在煤矿边上用来抽水用的，为什么它会用在那儿？不是因为说那里需要用水，是因为那煤就在边上，那里的煤才是最便宜的。在别的地方根本用不起，因为那个蒸汽机太费煤了，太浪费了。只有在煤矿边上用它烧了蒸汽机来抽水，才有可能做起来。然后，当然后面蒸汽机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进，然后它的能效比会做得越来越好。那这条路得先找一个有矿的地方来试。所以，当你说到这个要用几千美金来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它非常的不划算。我看到的网上的很多说法都是说：“哎呀，我的岗位保住了，因为它比我贵太多了，我根本不担心失业了。”对，但是必然还是得有人去试那个纯蛮力的，几千美金才解决一个问题的这个路，要有人去试。
这个没
试
错的。
到后面，它会变成500美金、100美金，然后最后变得哎，真的比人便宜。
这个是没错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产业级的，普遍性的、普惠型的工具。跟最开始做实验室的尝试研究的那种方式是肯定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这种核武器啊、弹头啊，跟当年做核武器实验的那个其实差别已经很大了。它是在原理上突破之后，它有很多很多的工程性的工作要解决。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其实挺悲观的一个点，就是我认为现有的这个技术路线啊，它再怎么前进，再怎么力大飞砖，它没法改变的一个点就是整个体系的可解释性，这个是深埋在它的技术路线里面的。换句话说，要么 AI 完全搞定，要么 AI 搞不定，因为人帮不了它。就现在的状态是单向的，AI 可以帮人。就是我可以问他问题，他解决了，我就 OK，很好。但是当我发现他有问题的时候，我帮不了他。这是跟我们传统的编程最大的区别。我们传统的编程是程序出问题了，人是可以帮他的。但是现在的这个 AM 的这个体系啊，我们称之为叫自回归的大语言模型，就是 GPT 的这个技术体系啊，至少现在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就是说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去帮他解决一些问题。现在没看到有任何这样的技术路线出现啊，如果有出现的话，很可能是革命性的，就可能不是 GPT 这个赛道了，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技术路线。之前我们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虽然现在 GPT 火得不得了啊，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很执着的在研究其他技术路线，在研究 AI 的可解释性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很伟大的。但是它太不火了，就是没有人关注，可能也没有足够钱投给他们，所以不知道最后怎么样。
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真正有说服力的成果呀。
啊，对啊，就是这样嘛，就是容易出成果的，那它有明显的弱点，那弥补这个弱点的工作是最难的部分，大家肯定现在就是使劲去吃它的红利嘛。那 就像你说的一样，那总得有人得去啃这个最难啃的部分，否则有一天大家都会撞到天花板。我前时看到有一个也是算一个技术圈里的小网红吧，就那个宝玉，他在推上写了一段话。他说他现在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啊，不论是 Copilot 还是 Cursor，最有效的、最放心的，也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让 AI 依葫芦画瓢，然后你把那个葫芦做得比较好。比如说，你写好了一个模块，包括它的需求和它的这个实现都做得不错，然后你提供一个任务给 AI 的助手说，你照着什么什么什么去做另外的什么什么，这种工作呢，AI 通常能完成得非常好。那这种时候就真的进入一个正反馈了，就是我花很小的力气，但是我看到很好的结果，啊，人和 AI 之间非常的融洽。然后除此以外，其他的东西都很难预见会怎么样，啊，包括前些时我们看的一篇文章啊，就是阿里内部搞内部的代码托管和开发工具的那个团队，他们的负责人出来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在反思，就是到底现在 AI。应用在企业内的软件开发上怎么做最有效？大致的意思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成熟的工作，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其他的工作呢，就相对会比较麻烦。之前我们团队里的一帮小伙伴们，他们在研究就是怎么去推广一些有价值的 AI 的内容。而不是像网上动不动就宣扬说啊，10分钟写出一个网站，完全不需要会编程，有这样的一些虚假视频。我让他们找这样的虚假视频，
是
找
的，
一个点击量比较高的，然后就按里面说的方法一步步去做，看看能不能做出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根本做不出来，哪怕是很懂的人，也照着他做做不出来，必须得自己去解决很多麻烦才行。里面最经典的就是，凡是涉及到系统的配置、环境的配置的。基本上都不行，比如说那个 AI，他们用的是 Cursor，后端是 Cloud，那相当高的配置了。那比如他一上来给出的就是一段 PowerShell 的脚本，但是人家是在 Linux 下面，根本没有 PowerShell，或者对于一般的 Windows 用户，打开是 Command Line，里面没有 PowerShell，怎么办？然后你就得跟他说你要生成其他的东西，啊，然后呢，监听的端口它会自动生成脚本，里面会有监听的一些端口，但是这端口明显有问题。那怎么办？如果你没有一些编程基础的话，你根本就搞不定这些问题。有编程基础的话呢，后面再生成，比如网站那些代码的时候，前端问题不大，遇到前后端相关联的，那也会很多问题。就这个过程，对熟练的技术人员来讲，可能效率也没有提高多少。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已经把一个模块做好了，我现在去啊，让它去复制到另外的一个场景，我做了一个，比如说班级的管理的一个增删改查。现在我让他做院系相关的数据结构的增删改查，哎，这个可能很快。 这个里面到后面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讨论，就是人与 AI 之间的定位。我个人的一直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软件开发的核心的能力仍然是理解需求、分析并做出抽象，这仍然是软件系统开发的难以越过的一个门槛。那什么时候 AI 能够做到对现实世界的一个问题做出客观的分析？然后把它分解成若干计算机能够做的可计算任务。如果它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很多事情就可以做了。但是很明显，这个不是现在这一代，AI 模型的强项，它非常不善于做这种事情。哪怕是现在最先进的，像 O1 啊、什么 O3 啊这样的一些系统，它也都不是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程序员最重要的还是理解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且把它变成可计算问题，这个能力是保值的，至少在我看来啊。
我想打个比方，
嗯，
比如说我们从骑自行车开始，你要去一个地方，你骑自行车，所有的动作都得你自己做出来，所有的方向左右什么都得你自己一点点的动。但是等到开汽车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机器都已经帮你代掉了，就是其实那个车辆里面有无数多的控制环节，你根本不懂，所以很多的操作行为，只是你只要做一个小动作。他就帮你把后面的一系列的动作都做掉了，但等到自动驾驶以后，当然就更方便了。你只需要输目的地，然后它就开过去。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在车辆或者交通工具在不断的理解人类行为，最后把能替代的替代掉，最后变成是过程不重要，只需要告诉你目的地，你就能够做。那么我们说这个编程范式。其实也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输入的是就是 tap tap，那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行为，你帮我补全就行了。我后面五个字母我不想写了。那再后面是一口气补5行、100行，甚至补一个文件，改一个文件，或者就刚才李军说的基于已有的再生成一个类似的。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我把一个大需求，我分解成小需求，这个是用我人脑来做，人脑来做了以后，小需求更简单了，那你就 AI 帮我生成吧，大的你做不了，但是这还是会逐渐的提升的。那么你先试着帮我分解一个中等需求，我们看对不对？不对，我再改改。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机器也在学习人类如何去分解和处理复杂问题，我觉得还是能看到希望的。
没有
还
呀，
有，
现在
嗯。
AI 哪里能够帮我们分析复杂问题并且解决
这个我正在测试，等会有成果了以后跟你们聊。这个我正在做。
这个
好
我
的，
也测试过很多
嗯。
啊，但是就是你刚刚这个例子，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开汽车，它是汽车一定是按我操控的方式去走的，我打左它就打左，我打右它就打右。如果它不这样了，我可以有办法修好它。
嗯。嗯。
但 AI 不是的，AI 我让它这么做，它就不这么做，我是拿它没辙的。现在的 AI 啊，不是说未来可能的，照人类的指令去工作，出现问题人类可以修复它，这是一种状态。
嗯，
它按照人类的指令去工作，但结果人类无法预期也无法影响，这两个肯定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自动驾驶到现在为止跟手工操控的汽车仍然是有差异的，就是自动驾驶是很好，但它还是辅助性的。比如我可以这么理解，就算自动驾驶完全的普及了，那么手刹仍然是必备的。我认为以后哪怕自动驾驶完全普及，并且法律上也允许它上路了，仍然会要求每部车上必须有一个手刹，就是一旦激活手刹，一切东西都要停下来，这是必须得有的。
那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完全同意。
但软件系统它不存在手刹这个概念，错了就是错了，错了这个系统就失败，就没有人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像你刚才说的这一个 AI 现在的状态是一些复杂的问题，它可以去分析判断，通过很复杂的多次的 AI 的运用啊，包括什么 chain of thought 啊，还有 O1、O3 这样强调推理的引擎，它都可以尝试去用更复杂的思考逻辑或者叫生成逻辑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它的这个解决的面儿仍然是不高的一个百分比。那比如说。在开车这个事情里面，哪怕自动驾驶它是 OK 的啊，那有些东西仍然是它没有办法理解的。比如说， 我要开车从上海去南京，但是中间会途经哪些地方呢？哎，我可能有一些很特殊的思考，这些思考是很微妙的一些东西，你必须要在这之前把你的思考很清晰的整理出来。比如说，我经过杭州，我想看看那里车堵不堵。如果不堵的话呢，我想去旁边那个什么地方去玩一会儿，然后再去南京。如果堵车呢，就算了，我就直接过去了。类似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事先把它整理出来，告诉系统的话，系统其实是不会想到的。那么你整理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把它很明确的用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分析和需求设计的过程嘛。那这部分的逻辑，我觉得现在 AI 它怎么去做啊？
对，我这块呢，其实也有个观察，就是 AI 在很多的一些单点任务上，只要你描述的很清楚，特别是刚才李老师提的一个，我在这块其实也是挺有感触的，就是给他一个案例和一个示范，他在这块其实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呢，在一些特别是一些跨协作、跨一些模块、一些整体架构。包括你挺难用一些语言去描述的事情上面，他就做得非常差，对，甚至你很难用语言去告诉他究竟应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对，这个呢，其实感觉就是现在大语言模型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对，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包括通过一些 agent 的方式去把一些工作串联起来。对，但是呢，它也只是在。你能够把这件事情清晰的，就像刚才那个旅行一样的，把它用逻辑表达出来以后，它才能解释的，才能做得挺好。但是呢，当你只是用一些语言含糊的、笼统的去教给他，肯定是现在还挺难去最后落地的。
然后另一个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迭代周期的问题。我们人类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它的需求规模是可以用人类的方式去做量化的。比如说一个小的需求更改，我可以把它排期到一个小的迭代里面。然后一些紧急的 bug，我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去安排人去处理它，把它解决掉。那么 AI 它对于这样的一些修改，它的亮度标准很可能跟人类是不一样的。那有些比较对用户端来讲非常紧急的事情，它是不是能够足够快地做出响应和修改？这也是一个在工程上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软件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嘛，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能够让它跟上人类需求的一个亮度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跟老庄主要的差异或者叫分歧在于，我觉得整个软件的研发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必须要人类主导的，但是 AI 可以充当的是代码生成这样的一种工作是比较现实的。针对复杂的需求生成完整的系统架构，这件事情目前仍然看不到有什么可行的机会。但是有一个方向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也非常火的，就是所谓的 DSL 啊，Domain Specific Language，就是。这怎么翻译的？叫领
领
域
域
编
描
程
述语言，
啊，领
也
域
还
描
是
述语言或者叫
领
领域
域
编程
特
语言。
殊语言，对。
对，DSL 的概念就是它针对特定的领域啊，把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局限到一些子集上啊，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语言，它比编程语言更偏自然语言，但是呢，它又不是完整的自然语言，它是自然语言的一个子集，那么你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需求。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技术来做中间层，人和 AI 一起来去生成这样的中间层的 DSL，然后从 DSL 出发往后所有的事情交给 AI 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可行的一个方案，就是人类来定义到底要什么，但这个定义呢不能完全是按照自然语言，因为自然语言真的是有缺陷的。它的两义性、多义性，它的不完整的部分，可能会导致你整个研发过程非常的不顺利。就甚至我们没办法判断，人所谓的已经把需求告诉 AI 这件事情到底完成没有。那利用 DSL 可以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界定哪些描述是必须的，就是你必须完成这样的一些描述，然后你其他的描述也可以加啊，但是它必须以一个特定的格式和语法加进去。 这样至少你可衡量，就是你对需求的这个评估是可以做一些严谨的衡量。啊，这个时候呢，AI 也比较有针对性的能够去对这一部分进行训练。啊，它不会说要去理解整个人类世界那么复杂的逻辑才能做出一个软件来，不需要，它只要对这个定义模型去做一个分析，可能成功的概率就会高一些。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UML 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春天。
但 UML 现在不够时髦啊，
对
我觉得
对，
大概率会选择另外搞
嗯，
一套。
对，其实他在领域描述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努力了好多年了。
对，是的。但是它的一个问题，我以前跟人探讨过，就是我觉得 UML 这一类工具有一个问题是它仍然太通用了，它
嗯。
想把自己做得太通用，就它变成一种工具的工具了，那又就很麻烦。假设有人，比如说我是做金融的啊，我是做社交网络的啊，或者我是做什么专门的工业的什么的自动化的工具的，那我利用不论什么了，UML 也好，什么其他东西也好，把我这个领域的东西做成一套 DSL，这个
嗯，
东西的价值会更高，对不对？就是因为它真的描述了这个领域的所有的关键的那些主题，把它原子化啊，那这个工作其实也挺难做。要对这个领域非常的了解，然后有极强的抽象设计能力，但如果你不做这一步呢，我觉得又很难完成这件事情。你允
嗯，
许
是的，
人类用任何自由的方式去表达
那
他
不
心
行，
中的
那
需
不行，
求，
那太乱
然
了。
后丢给 AI，这个不确定性就直线上升了嘛？
嗯，对。
好呀，我们今天花了挺多的时间来聊这个 AI 驱动软件开发和可能的软件开发范式的革命。我们觉得这个主题仍然是非常 open 啊，非常开放性的，很多东西都具备可能性，但是也都存在一些困难。像我跟表伟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多的乐观和悲观的差别。
对，是的。
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一次能聊完的话题啊，以后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还可以随时跟大家同步。下一个话题是，我们王老师很关注的提出的一个事情，就最近啊，上海的教委在推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叫 AI 教育进中小学。这个主题啊，其实说了挺久了，但是最近的差异在于，上海市把这个事当一个很具体的、很现实的事情，要快速落地，要让 AI 教育走进
对，
100所选出来的中学或者小学。但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什么呢？到底什么叫 AI 教育？尤其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什么样的东西才是适合他们的 AI 教育？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到底对于中小学来讲，AI 可以怎么去教？这个先请王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吧。
好的，对，就像李老师所提到的，上海市呢，其实现在非常在重视，并且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教育进中小学这件事情，对，选了一些百所学校，还选了一些试点区开展。对，那例如那个徐汇区，其实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呢，最近其实徐汇区也推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3年行动计划，就是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2027年。它这个里面呢，其实有非常那个非常具体的一些任务。对，我举几个例子啊。对，那在他的文件里面，其实有5大重点任务。比如说，第一个，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与资源支持，哎，其实就是开发一些课程，包括一些校外的一些资源拓展，还有一些教育场地的一些升级，打造一些实践基地，当然还有师资队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提质增效。对，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些精准的教学工具啊，然后呢，一些智能的作业系统呀，多维度的一些课堂评价呀，哎，优势评价和我们前面的话题有相关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赋能育人方式的变革，对，包括一些虚拟实验环境，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什么劳动教育实时监测与优化，个性化的什么学习资料的推荐。以及早期拔尖人才的一些监控，还有构建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教师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对，包括教师的 AI 素养，包括那个高水平的种子教师，还有一些 课堂观察与诊断。最后一个呢，就是决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和决策。对，应该就是给学校管理层去赋能的，包括数据智能查询与决策呀，那个系统性的评价体系，还有提升教育服务能效。对，那为什么我这边特别想提这个呢？就是最近有一些企业，还有我们自己学校搞教育方面一些老师都来找我们说，你看我们那个上海市，包括区里面也提了非常多的一些明确的这些事情，对，而且呢也挺多的。刚才其实我讲了5个以后，那从学校的角度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事儿？那企业就比较关心啥呢？企业就关心，哎，你看。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就是你看我们企业现在在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工具呀，还有一些装备呀，还有一些系统呀，是不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做一些 AI 上的一些改造，就可以进学校了？比如说一些自动批改呀，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智慧教室的一些大屏呀，一些装置呀，对，学校其实也是挺疑惑的，对，虽然列了这些东西。但是呢，究竟应该做什么？什么样算真正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教育？对，那究竟对老师也好，学生也好，管理层也好，对，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它的路径呀，它的重点人群呀，应该抓啥？对，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以前其实有一个词叫做教育信息化，对，也挺久了。对，那是一个很重点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做一些装备。装一些大的屏，做一些改造，对。但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效果并不好。对，你除非无非就是把你从以前的这种一个投影仪变成了在那个教室四周换成了4周的这种屏。对，很多东西呢，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智能。用着用着呢，老师其实也没怎么用了，还是当一个播放 PPT 的一个媒介。它不太能够体现出一些智能上的这种事情，对。那现在特别是人工智能，特别是这一波的大模型来了以后，那是相当重视啊。但是呢，大家普遍都还是比较困惑，究竟这个智能在教育这个里面，特别是基础教育里面体现在哪里？而且呢，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数据安全呀、隐私的这些问题。哎，我看这个文件里面似乎提的不多。对，但是呢，我是感觉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所以说呢，正好提出来和两位老师也一起，正好借这个机会来交流一下
我听刚才王老师的介绍，好像他们
啊。
关注的点还挺广泛的啊。
对的，对的。
听下来，一个是教孩子们哪些新东西啊，以前可能有些东西没顾上教，是不是现在要加强一些了？啊，包括数字化，包括 AI 相关的东西啊，这是一个方面的需求。另一个是赋能给老师，老师借助 AI 工具是不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或者是教学质量？这是第二个领域。第三个领域是辅助性的管理，比如学校的一些教务和教学的管理，是不是可以借助 AI 和其他数字化的东西去提升？说是有5点，但我听下来好像主要这三方面吧。
对的，基本上就是三个方面，包括一些课程资源，那个其实也是面向学生的，对吧？
课程资源这个两方面，一方面是老师怎么更好的产出高质量的数字化内容，另一方面是把数字化内容可以推给学生啊，这是两边的维度了。
我先说一下联想，联想其实就是最开始我们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会有的这个叫计算机从娃娃抓起，就那个时候的也是一种巨大的紧迫感，最好所有的小朋友都去学校里，或者到少年宫，或者到哪里去学学计算机，学学编程。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小孩都培养成懂计算机、会用计算机，或者说是喜欢计算机的人，但是要从娃娃抓起。那么，所以上海市搞这个东西，我是非常认同的。不管怎么搞，你乱搞都可以，但是所有的 AI 的概念，从小学一年级，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让他们碰到、摸到，有机会玩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另外一个联想，就是所谓的这个，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原生的互联网原住民，
数字设备，数字时代，
对，原住民，就是说他们一生下来摸的就是 pad 或者是手机，所以对他们来说那是个非常自然的东西。 我认为所谓的 AI 进校园，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原来我们不允许你带计算器进考场，现在随便带。现在如果我们学校里面允许所有的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作业还是考试还是什么，你能用任何的 AI 助手你都用。然后我比拼的就不是你的单人成绩，就是比拼的是你加你的 AI 助手的综合能力，你就比别人做得更好，那就是你玩 AI 玩得更溜，再加上你还有创意，然后你还有想法，你还有基础知识，然后你的 AI 玩得比别人好，所以你考试成绩就比别人高。要从这个角度来，就全面的进入里面的教育的各个环节，这是我觉得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至于当中会出现多少乱七八糟的，这个其实不要紧，就是因为小孩他比我们会探索。我上次是跟哪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在说到美国的一个投资人，哦，对，唐小军，就是我们原来创新院的同事，李俊应该也认识。他在说到美国的一个投资人，他在看他自己的孩子在如何与大模型对话，然后他都惊了。他觉得本来他还觉得他要去引导他的小孩去跟 AI 交流，后来发觉小孩自己玩得很开心，而且玩出很多他想象不到的玩法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先把这门打开，然后再看怎么解决问题。另
你
外
说。
就是我们在手机上，我比如说我装过一些这种 AI 的助手，比如说豆包，你点开这个豆包以后，就可以有很多玩法，比如说你可以让他给你讲笑话，专门有这种笑话的一个工具，或者你可以让他帮你测智商，或者是让他帮你写作，或者是让他模仿一个什么什么的人，然后跟你对话。反正这些都是玩，但是你可以在里面玩起来。那么我们在想的就是，一个小孩他可以随身带一些 AI 的助手，或者是装在手机里，或者装在 Pad 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平时就是跟这些助手在交流，然后他自己去琢磨一些玩法，甚至可以创建自己的 agent，创建自己的那个什么什么这种 AI 的代理，然后可以玩起来。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从这个开始吧。至于后面的效果是什么，其实我们是无法预测的。就像我们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根本无法预测未来的计算机和软件编程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根本不可想象。但是得开始，让他们从小就长在这种环境里面。我先说到这。
其实我们都是那个时代计算机从娃娃抓起啊，这个小平同志在上海讲的这个话，当时他摸着脑袋说这句话的那个小孩呢，也叫李俊啊，跟我的名字一模一
哈
样。
哈，原来如此。
我们都是从这当中受益的。就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接触了电脑，并且意识到了它的奇妙和有趣，然后就成为了我们后面一生都在陪伴的一个东西。但是反过来啊。老庄刚才说这个情况啊，如果咱们上海市现在做这个事情，只是提供各种各样的环节让大家去试去玩的话，那我觉得反而没什么问题。真正怕的是他用力过猛，然后教了很多不对的东西，
那就难了
或者制定了一些不太对的考核标准，那可能就会反而是有副作用。
对，然后呢，我突然也想到，像这种政策制定者，特别是要落实，你看他还3年行动计划过程当中，首先他非常需要去懂这一波人工智能它背后的一些原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上一个话题所讨论的。现在的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它究竟在哪方面强，在哪方面不行，包括它的一些边界，而且呢，它的这
对，
件事情其实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定论，它也是在边走边看。而且
是
呢，
的。
像现在这些人工智能里面本身有一些不可解释的地方在。好，那这个时候，包括老师你在用，学生你在用，学生可能那确实那就很难去做这方面一些分辨啊。特别是老师的时候，还有学校的管理者，你引进、你去实施这些工具和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和一些教学去做结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事情了。
对，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老师这一端，老师这一端呢，问题和困难呢，我觉得会更大一些。啊，对孩子来说呢，好办。你比如说，你推广像刚才老庄说的，一人发一个 Pad，然后上面装好了一些我们精心挑选的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包括一个非常好的聊天机器人，也包含一些教育性的、知识型的东西。比如说，以前 Apple 做过一个应用叫 Swift Playground，就是推广它的 Swift 语言的一个互动式的学习的课件。那个很多小孩子就表演，
嗯，
就
很有
这
名。
个反馈非常好啊。跟着他去做啊，学 Swift 语言，他其实也不在于学 Swift 语言了，而在于学习跟计算机互动的一种方式。我输入指令，看到结果；我这么做指令，他就看到另外一种结果啊。我很快就熟悉了编程的所谓顺序结构、条件分支还有循环，很快这些概念就建立起来了。对于小孩子来讲，非常有价值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放在 Pad 上丢给孩子，他去学就好了。然后呢，接下来在一些问题上，我们鼓励他去使用这些东西去做一些课题，比如说我们布置他一些课题，允许他使用这样的工具去帮他生成一些结果。其实孩子会立刻就会体会到这边东西，他再去探索就会非常的有价值。好，那么在老师这一段，这个反而会比较麻烦。对老师的赋能，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有一些工具帮他去节省时间，帮他提高效率，但这个还是跟我们刚才聊的AI 驱动的软件开发是类似的，对于优秀的老师，专业度很好的老师，很可能给他的帮助是大的。比如说，老师他教这些课程，他已经非常的有心得，他也知道该怎么教比较好。但是呢，他有很多程序性的、重复性的工作要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 AI 可以帮他。比如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教案，他现在要生成一个 PowerPoint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展示性的材料，那可能 AI 可以帮他很多工具。但是如果他指望的是偷懒，就是我原本要备课的，我现在能不能不怎么备课，我就 AI 帮我搞定了？那这就会相当的困难。我自己也上过课，我自己备课的时候是要花很多精力的，去找各种各样的材料，验证我的想法，然后把一个概念的展现做得尽可能有趣啊，从一个流行的电影里面的画面引入到一个抽象的概念，然后再引入到简单的一些模型的建立，然后再到程序代码。讲一个概念，可能就要准备这一堆的素材，去找漂亮的图片，然后自己绘制一些图示。这些过程其实是一个老师自己要做的工作。如果老师他自己的动机、主观上的理解是说 AI 可以帮我省力气、帮我偷懒，那很可能不是他想的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另一个极端，就是很优秀的老师，他对于跟 AI 合作，他存在着戒心，他会担心，比如说我现在要训练一个 AI 啊，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厂商啊、学校会说：“哎，你们把你们往年的教案输入进去。”他可能会对这个非常的抵触。这个是我实际接触的一些老师有的心态啊，尤其是那些比较优秀的老师。那这两方面可能老师这一端会更难解决啊。第三个方面是校方，校方要管理，他怎么管理？他的管理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评价体系了啊。那学校的管理，它大体是这样的：对个体学生的评价，对班级和年级总体学生统计数据的评价，然后进而到对老师教学成果的评价，它大概是这么三个层面的事情。那这些评价以前其实也有，但是呢，由于我们教育体系内的那种大家都很讲面子的那种文化环境啊，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就和稀泥啊，就这样了。那你引入 AI 或者什么东西的话，这个评价是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呢？这个其实需要那个学校的管理者、校长这个级别的人，有非常强的动力，也有非常强的魄力，否则他搞不定下面的一些老师的。那么这个推广也会存在问题，最后可能流于形式啊。我们以前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 AI 教育进中小学，我觉得困难反而是在这样的一些层面啊，而不是说一些 AI 工具交给学生，这个是最没有问题的环节，我觉得。然后其次，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有什么机会。我们也是做教育的，而且我们也是在 AI 领域走在最前面的。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机会？之前
对，
跟王老师我们也讨论过，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贡献课程，我们也可以赋能老师，提供工具和师训，这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但是前提是学校和教委首先要解决刚才说这个问题，所有人的动力问题，然后目标怎么能够聚焦的问题，可以预想的很多跟教委和这些部门比较有关系的供应商会蜂拥而至，他们会有他们的办法去搞定这些
对的。
部门和学校，啊，这里面就鱼龙混珠了，有一些就纯粹是骗钱的，跟以前那个搞信息化卖大屏、卖扫描仪，
对，
他们经常玩的一个事情就是 扫描试卷，把剩下的纸质试卷扫描出来，然后呢，扫描进电脑之后再来一个自动化批改。但这个工作呢，一直以来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只能搞定客观题，主观题它一直都做得不好这个问题，因为学生那字体你扫描
对。
成功率是相当成问题的。然后扫描出来之后自动批改，如果不能完全完成，还需要老师干预的话，老师就特别不喜欢干这事。你这不是增加我的工作量吗？我本来批试卷我都已经习惯了，现在你要我去扫描，扫描出来呢还要手工去改，啊，纠正里面的错别字，然后还要再要去主观题还要我去批改，啊，很讨厌，大家就不愿意干。但是呢，这种设备也很多年了，一直在往里面卖。这些事情其实之前
对，
推广失败的这
现在
些信息化
又
的案例，把这个事情都搞臭了。就很多学校里面老师一提到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的东西就很反感，就来源于此啊。
对，现在又换了个名头，加上了 AI 以后，各种智慧什么什么什
啊，
么，
对，
又
但
卖进
如
去
果做得不
了。
好的话，可能效果是一样的，那老师更没兴趣了。
对，是。
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做数字教育这么多年，我的感想就是，你要做数字教育，你要做人工智能东西，首先第一步，你得保证学生的所有的作业和测评，你得数字化吧，否则
对，
你关
很
键
关
的
键。
学习数据全没有，你怎么做数字化？那么这一点做得到吗？能在中小学普及吗？哪怕是上海啊，我们先不说其他那些硬件条件都很难做到的省份地区，就算在上海，硬件全能做到，网络、pad 全都配下去，能做到吗？会有多少家长跳出来说我们不行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难点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有一个猜想。我觉得 AI 越来越普及的话，对于老师的需求数量会下降，用不着那么多老师。
你说到点子上了。AI 真的普及，数字教育真的成功的一个标志，这是我很早以前我就预言过的，就是世界上只需要最优秀的那一批老师，其他老师全都失业了。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啊，就是教育这个事情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绝对的马太效应，就是如果最优秀的那批老师能教所有的学生的话，其他老师毫无价值。它不像餐饮这种，它有很多口味不同，对吧？还有，比如说一些服务性行业，理发呀、健身教练啊，他可能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面向的服务群体。但老师真的不是，老师就是从教育本质出发的话，只有最优秀的老师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这个很残酷，但它是现实。
是的，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些什么抵触啊什么的，包括无论是老师的抵触还是学校的顾虑，这些他们要是自己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他们将来就会被淘汰掉。
哎，所以
那个
他们抵抗这个时代潮流啊，他让这个时代潮流进展尽可能慢啊。你
抵
社会
抗
其
不
他部
了
分
呀。
AI 化了，我教育保持我现在不动啊。
没有，我举个例子说，就比如说我儿子现在在学校里面上课，但
嗯，
是他其实是不去上课。
嗯，
他回到寝室里面去用他的笔记本上网课，在网上找其他的上同一门课的老师去听。
嗯，
他只要考试过就行了。
那。
所以那个老师的价值就没有了呀。
嗯，那个老师能不能这样？我在课上讲一些特别的东西，我只考这些东西，我不考那些通用的。
如果这个老师以这种方式在抵抗，然后还讲得有意思的话。那
那倒
么
也
这
不
些学
错。
生还会去听，那证明他也在努力。但如果他就一塌糊涂，或者说是讲一些完全无关的东西，那学生就会不选他的课。
那他又是必修咋办呢？你说这个是大学啊，大学还
谁
好
知
一
道？
点啊，大学相对来讲这个自由性会高一些，中小学这个事儿更麻烦。反正当然了，螳臂挡车，这个是挡不住时代潮流的，但是呢，它还是能挡一阵子的，我觉得
在我退休之前，对吧？我退休之后，哪怕洪水滔
啊。
天。
他也不是故意要怎么样，他就是主观上直觉性的去抗拒这样的一种变化，这个是很容易体会到的。当然，这个很可以理解啊，我觉得是人之常情，但是确实是一个难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推动这样的改革会非常难，而且说实话，没有这一批人的帮助和投入的话，AI 在教育这个领域的前进真的会变慢的，这个不是说丢开它就怎么样，那真的有难度的。你说的那些名师，他比如说在 B 站在什么地方开课讲自己的东西，那他是很乐意的，因为他可以赚到钱，或者赚到名，或者有时候就是被盗版了，那也没办法。但是你说让他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变成一个计算机系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我深有感触啊，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有，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就他又很强，他又很愿意说，哎，把我的东西贡献出来，变成 AI。最后说一点其他的吧，就是关于 AI 教育进中小学这个事情啊，就是我的观点，在 AI 时代，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中小学 AI 的相关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是首先帮他们建立正确的数字世界的通识，就你怎么理解数字世界，网络的概念、数据的概念、AI 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要有个正确的认知。现在很多人讲的这方面东西其实不严谨或者甚至不正确，这部分的通识很重要，让他们对数字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包括刚才王老师说，现在 AI 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这些要讲对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维度，就是我觉得中小学应该去普及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创造各种机会，让他们多用计算机，包括各种数字设备啊，一样的，本质都是计算机嘛。就围绕这两个做，其实就很有价值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就是哎，我们现在孩子这个感兴趣，他到底学啥好呢？很多编程的班啊，这编程要不要去学？编程要不要学？看孩子的兴趣，有兴趣吗？可以学，没兴趣吗？也不是那么重要啊，除非你15岁了。啊，或者更大一点了，你真的想干这一行了，大学也准备往这个方向去报专业了，哎，那这个就值得去学，很严谨的去学一门编程入门的课程，比如我们的那个课程，啊，那真的可以帮你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如果没兴趣，其实也不重要，把刚才说这两个做好就行了。第一，有一个正确的对数字世界的通识性认识；第二个是能够用好各种各样的工具。OK，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好，那跟这个有
没
关
有了。
的呢，是另外的一个我们想稍微聊一下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职业规划。我们最近时不时就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学生他到底怎么做自己的职业规划，在什么阶段去做职业规划？甚至有人说，到底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规划？好像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东西，比较令人信服的。所以，我们也顺便来聊一下关于职业规划的话题。这个，请老庄先跟我们说说吧。
没有，其实我就先发报论嘛，发完报论后大家再讨论。简单的就是说，我认为职业规划是一个越来越难做的事情，因为职业这件事情本身就不稳定。就比如说，未来有多少新生的职业，未来又有多少职业会消失，现在很多时候你无法判断。就是在 AI 浪潮刚刚起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最简化的描述是说，这个 AI 的智商是多少？它相当于是几岁的小孩或者怎么样？其实这背后的一个潜台词是，它首先会替代的是那些不聪明的人，替代的是那些这个能力不强的人，替代的是那些创意不需要创意的行业，它替代是这种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它替代的可能是那些。有需要一部分创意能力，但是又不需要特别强的。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特别好玩，就是说，一家公司他招程序员或者是招这个新人进来的时候，他其实不愿意招那种刚从大学毕业的人，因为他没有经验，而且这些刚刚大学毕业的人，他的工作能力甚至还不如一个效果好一点的 AI 输出的成果。就是说，一个有经验的高手，说我到底是招一个助手来帮我干活，还是我自己琢磨琢磨用一个 AI 的工具来帮我干掉？后来发现还不如我自己用个 AI 工具帮我干掉还快一点，我就不招那个什么助手了。这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代表这个行业可能会出现一个年龄断层，就是现在毕业的这些小朋友，他们越来越竞争不过 AI。所以他们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对，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推论，也是我在另外一个场合跟一个朋友聊的，就是要不要考研这事儿。我现在强烈的建议任何小孩不要考研。为啥？因为你本来觉得哦，我从本科生毕业，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所以我应该去读个研究生，然后我通过研究生的学历，我就业市场更有竞争力，但是未必。等到你再去读个2年3年的研究生出来以后，你更没有竞争力，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比你快。所以我现在如果真的要谈职业规划的话， 其实就两个点嘛，第一就是说不要有具体的职业，你先去干活，先进入职场，不是什么啊，我有个职业规划，我要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这种想当然的规划到后面这个职业都消失了都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最好要有几条腿，就是你也能干 A 这一行，能干 B 那一行，能干 C 那一行，然后呢，这种综合性的能力。就狡兔三窟是一方面，综合性的能力能让你在这个各个方面都还会有更强的表现，而这个表现让 AI 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取代你。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暴论。
其实有道理的，就是至少有一点是有道理的，就是太早在学生阶段谈职业规划，我是一直都觉得不太现实。我以前在公司里面面试人啊，我一般问一个人的职业规划，只会问那种工作3到5年的人，我会问他，你已经工作3到5年了，你接下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比如说，当你工作10年，再过5年，你希望你自己坐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那种应届毕业生，我从来不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你问了也得不到答案，他不可能有想法，他有想法也会很奇怪，而且他有很怪的想法，你也不能因此认为他不好。
对，
所以我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他对我也没帮助，对他也没帮助。这个客观现实就是两个原因造成的，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刚才老庄说的，职业其实本身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的。只有当你进入到一个行业里面，并且你基本上锁定这个行业之后，你才有职业规划这件事情，你去思考职业规划才比较现实，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在学校里的学生，他对这个社会了解太少，他不太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规划。那指望他有职业规划，只能指望说他去听一些讲，听别人说职业规划。那他因为没有办法判别他的正确啊与错误，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虚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就是。然后另一个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方向就是以后综合能力会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分量，而职业规划本身会在你有相当的职业经历之后转化为所谓的经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哪怕就是我们做程序员这个行业的，你如果10年都在，比如说互联网金融。那你要跳到互联网社区、社交网络或者游戏开发，其实也非常困难，因为你的经验集合差异非常大。这还是同一个大的赛道里面都是这样了。那所以它本质上已经变成一种经验性的东西了，它不是规划了。那对于可规划的东西，到底还剩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些综合性的能力了，比如你的学习能力、你的主动性、你的社交能力、你的表达能力。会变成这样些东西会很重要，所以最后评价一个人，他会变成两个方面啊，一个是你的基本的能力面，这个能力面是非常综合的，而且放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很有价值的，拼这个成了一个主要的战场，那剩下就是经验了，就是你在某个方面积累的经验够不够多，就慢慢的趋势会是往这两个方向强化，这是一个我也能够基本上比较看清楚的一个方向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讲职业规划的人，实际上在讲的是一种投机和赌博性的行为，就是赌什么行业未来比较有发展，把这个称为职业规划，就是什么行业以后工资会开得比较高，我们就往这个行业去挤。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啊，就越是这样高回报的社会上发展比较领先的一些领域，它越是竞争很激烈。那个时候，这些企业它招人看什么呢？其实也是看我刚才说那两个，就是你的基本能力是不是比别人强，第二，你的经验是不是比别人丰富。那剩下其实你要不要在学生阶段去做职业规划呢？反而没那么重要了。你重要的是要去努力加强你的一般性的、通用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积累，然后就是积累最有价值的工作经验。那这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判断，就是一些明显的夕阳行业不要进，尽量不要进。那其他的其实都差不多，都有可能。现在谁也没法预期。
对，然后另外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一个人的职业，他的变化情况也会越来越快。对，不像以前很多在学校里面其实就会宣称，就是哎，你找一个所谓的铁饭碗可以干一辈子， 现在这种状态越来越少，甚至几乎不可能。即便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这个企业它本身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它的岗位、它的一些人员的一些安排也在快速的去变化。对，这件事情呢，其实都会带来非常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在很多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其实都得通过职业那个具体的工作和一些现场去学习到。在学校里面，其实你能够有帮助的东西，其实我也感觉现在是越来越少。对，这个就像李老所提到的一些通用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技能，那接下来反而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对，这个里面我觉得学习能力是排第一位的，就变化很快的情况下，那意味着啥？意味着你比别人先学会，你就有优势。然后别人不敢去试、不敢去碰的，或者要很长时间才能摸通的一些路径，你很快就摸通了，然后你就更容易积累工作经验。哪怕你自己在家里干，都能够积累出一些工作经验。比如说，很多人跟我们说：“哎呀，现在软件公司不好进啊。”那 OK 啊，你可以在学生阶段，你就在一些开源项目上去往里面闯啊，贡献出一些内容之后，你就可以凭这个作为工作经验去一些公司里去应聘了。大家都没有大公司的经验，那你的这个经验就比别人好了。所以说白了就是自己的兴趣加上自己的比较强的综合能力，他就比较容易胜出。当然有人会举例啊，某某人他也这方面挺好，但是最后不行。个案总是有的，但从统计意义上来讲，这样的能力组合相对会容易成功一些，所以回到那句话啊，就是中国跟美国和欧美一些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啊，职业规划整个体系相对来讲就会弱一些，几乎就不太有。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过去这30、40年发展太快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差不多30、40年走完了人家100、200年的进程，那很多这种要慢慢去培养的一些领域，它就没有来得及发展起来。有一些零散的职业规划的推介啊，或者一些宣传啊，这样的一些，最后都变成实际上是一些鸡汤或者是骗钱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东西想补充啊，就是上次在重庆跟一帮同学在交流，就是说到开源到底对于学生就业有什么用？其实我跟他们讲了下面这段话，就是开源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比如说现在有个东西坏掉了，我不知道它怎么坏的，那我有能力或者说我也有信心、有兴趣把它拆开来看看，然后把它修掉，这是一种能力。那么一个软件摆在我面前，我不但是说，哎，我要左左摁一摁，右摁一摁，然后试一试，调一下参数什么的，不是，我可以把它拆开来看源代码，实在不行，最后我把它调试，最后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对。
搞多了以后，这个人就会有一种信心，就是我能够往下追，一直追到一层一层一层往下追，追到最后我能够把它解决掉，哪怕这个软件原来不是我自己写的，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但是我能够一层层搞定。那么他在软件领域当然是这样，我可以看源代码。其实，在任何的领域，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未知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你总可以想办法把它打开来看，去追索它背后的原因，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这其实是开源或者说参与开源、读代码、写代码、改人家的 bug 给你带来的一种信心。这
包
种
括
信
能力
心，
提升。
对，能力提升，而且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就是我就想办法把它打开来看，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倾向，有这样的能力倾向，有这样的信心支撑非常重要。
对。
未来面对任何未知的行业、未知的领域，你都有信心说我去搞搞看，
对，
我去把它打开来看看，我试试看能不能搞定，这有啥呀？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这个很重要。
是的，我联想起两个东西啊，一个是我以前推荐过那本书啊，就是讲费曼的那个自传。费曼那个自传最开始讲的也是他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几岁不到10岁的时候去修那个电子管收音机的经历啊，就是很多伟人啊，就是尤其那种搞 research 的、搞创新的、搞研究的人，他最早起步其实都是刚才老庄说的这种。深入到里面去看一看的这种欲望，然后驱使他去做，然后当他做成了之后，进入一个正向循环之后，他就会进入一个很好的状态。他学东西、尝试东西、探索、创造新的东西都会比别人强。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以前经常讲创新型人才，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他有一种挖进去的这种能力。 另一个就是我以前经常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人最好都学点编程？因为当你学编程的时候，其实就是培养刚才说这种能力，就是你深入到计算机里面，不再满足于把计算机当一个微波炉用，而是你可以进去改造这个计算机，让它为你的特定目的服务。当你走出这一步的时候，不论是乐趣还是能力呢，都会上来。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所以未来的职业规划很难很难有确定的方法或者路径，但是我觉得去努力培养一些这种探索和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会很重要，这个可以供大家参考啊。今天我们聊了三个主要的话题啊，其实都是在 AI 驱动的背景下，对软件开发、对教育、对职业规划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啊。OK，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
好，拜
好，
拜，
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